父老弟兄姊妹平安，请低头我们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感谢你把这样清新美好的早晨赐给我们，感谢你让我们的崇拜充满了力量，充满了安慰平安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祈求你把以下分享的时间交托在你的圣手之中，愿你看顾和祝福，求你用你的爱，用你的怜悯遮盖涂抹隐藏你所使用的瓦器，愿你的灵在你所祝福的地方自由自在地运行，愿你安静我们的心灵，祷告不配奉你得胜的名求的，阿们。感谢我们的教会，感谢主让我有这样的机会与大家一同分享，也感谢吴牧师，他多次提醒我让我准备一个关于见证的分享。那么圣经上关于见证的教导很多，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经文是诗篇的133篇，刚才由郑美莹小姐为我们读了133篇的经文。圣经这样告诉我们，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这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在这段经文中间，我们看到有一个关键词，就是黑门山。黑门山在以色列的北部，虽然它的海拔不高，2800多米，但是它对以色列这个民族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。贯穿以色列这个整个 国土的约旦河就是发源于黑门山，从黑门山那里约旦河一路流过来，向南走，流到加利利海，也是耶稣基督曾经讲道走遍的地方，又流到以色列的腹地，也是他们所称之为的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，又流到死海那个沿海，接着往下流，往南流，流到了红海，最后进入印度洋。以色列人对于约旦河，对于黑门山有着非常特殊的感情。许多年以前，我在一个叫中国农村导刊这样的一个报社里边，我有幸采访了以色列大使馆的农业参赞，他叫萨瑞格。萨瑞格博士是一位水利专家，他当时在谈到以色列人对水的那种情感，他那个眼睛流露的那种情感，让我至今不能忘怀。他说过一句话，我现在还记得，他说你们中国不是一个缺水的国家，你们有那么多河流，长江、黄河、淮河，很多的河流，他说中国的水的问题不是水资源匮乏的问题，是水资源管理的问题。可以说以色列人对于水的理解真的有一种非常深的宗教情怀，在他们眼里，水是上帝给予的生命之水，是黑门山的甘露，是上帝给予的爱。那么上帝这样的爱我们，我们当如何去回馈他呢？圣经这样说，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他要告诉我们，上帝是这样的爱我们，也要求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爱我们的弟兄，爱我们的邻舍。不单如此，圣经还说，这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，是多么充足的油啊！ 在以色列民族中间，由高摩一个人不是随便的。亚伦我们都知道是摩西的继任者，是以色列人的君王，以色列人的大祭司，他配受这样的高摩。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知道彼得告诉我们，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，都是被拣选的族类。今天我们也有上帝的油高抹了我们，也就是说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要做相爱的见证，不光光是我们的一种人生的态度，也是上帝所高抹所要求我们所做的事工。那么我们如何来做这样的见证，做这样爱的见证，做这样的事工呢？圣经上有很多的榜样，我们今天一同分享的有三个方面。见证是灵舍般的，用我们全部生命的付出。见证又是让我们不是强加于别人的，是让别人自己情愿，也是让我们自己情愿。见证又不是一种讨人所好，它是一种坚持，是一种守望，而不是中庸和妥协。在旧约中间有一篇路德记，这篇圣经呢给我们介绍了一个人物，他叫拿俄米。他是一位以色列人民族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妇人，一个妇女。在他正当年的时候，他的国家遇到了一场空前的饥荒，没有办法，作为一个普通的国民，他就跟着他的丈夫一同离开了他们所住的伯利恒，去到很远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叫约拿地。可以说以色列人与这样的地方的人是有一种世世代代有一种成见的，是不受欢迎的。他们去了，他们是穷人，他们受到了饥荒，他们在当地也没有什么地位。就在这样的光景中间，没有几年，拿俄米的丈夫死了。拿俄米还是站起来过他的日子，让他的两个儿子娶了儿媳妇，娶了媳妇。日子刚刚有一个起头，没想到他的两个儿子又相继的去世。这个时候的拿俄米还是站了起来，他有一个计划，他要回去，他要一个人过孤苦伶仃的生活，回到他的伯利恒，他的故乡去。正当他做出这样一个决定的时候，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他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就在他的生活中间的每一个细节，在他与他们儿媳妇之间相处的每一天里，他把上帝的见证，把上帝的爱见证了出来。他的儿媳妇信主了。他的儿媳妇我们都知道叫路德。路德告诉她的婆婆说，婆婆，你去哪儿我要跟到哪儿，你住在哪里我也要住在哪里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我们都知道拿俄米这样的一个老太太，无钱无势，而且运气也不好，死了丈夫又死了两个儿子，他的儿媳妇为什么，他的儿媳妇路德为什么就这样心甘情愿的愿意跟从他，并且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为什么你的神是这样又真又活的神呢？是拿俄米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光景中间，让他看到了拿俄米背后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。当拿俄米遇到任何的艰难困苦的时候，他都能够看到拿俄米能够站起来。当拿俄米与他的儿媳妇互相打交道，在生活中接触的时候，他能够看到他的爱。 在我的老家，我知道有一位姊妹与拿尔米的光景差不多。她信主之后，她的丈夫老是为难她，打她，特别是不让她做礼拜，不让她参加聚会。这位姊妹就祈祷神，她做出了一个决定，她要把自己的家务活完完全全的做好，这是第一个决定。第二个决定，她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做礼拜。结果有一天礼拜天，我记得礼拜刚刚结束，她就跑过来要找长老。她说：“黄长老啊，我要做一个见证，我特别感恩。”她说：“今天早晨啊，有一件事情发生了。”她说：“在每一个星期天，我都起得很早，把家里家务忙完，把猪喂好，把我丈夫的饭盛好，然后我就偷偷地溜出门做礼拜。今天早晨也是这样，我起得很早，把猪喂好，把丈夫的饭盛好，我正要偷偷溜出门的时候，我的丈夫今天没想到起得很早，他从外面回来了，遇到了我，就在门口遇到了我。他说要是在往常，他会打我的，绝对阻拦我去礼拜堂。他说我非常感恩，今天早晨我的丈夫遇到我的时候，他一个人进了屋吃饭，然后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去吧，他说我就来了。这是他生活中一个小小的变化，他这样的感恩是因为他在生活中的往日中间，每一滴每一时每一刻都付出了许许多多的心血，做出了许许多多的见证。后来我知道他的丈夫也到礼拜堂做礼拜了。我们想，她的丈夫能够到礼拜堂做礼拜，有多少这么一个一点一滴的小小的变化才造成的？由此可见，我们要回馈上帝的爱，要做上帝爱的见证，就是要把我们的一生付出出来，让我们生活的一点一滴都见证出上帝的慈爱来。我们还看到上帝的爱不光光是让我们有这样的见证，有这样的给予，他也要求我们所做的见证不是强加于人的，而是让他自己情愿。我们常常在想，我们的神真的很爱我们的中国。其中有一个特别之处，就是他把他的爱放在一个以无神论为主流意识的国度里，这样的环境里，他让我们基督徒，让我们的神的儿女，在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中间做比较，来去看到上帝的大能，看到上帝的大爱，看到上帝的真善和美。就在上上个礼拜，我们这个崇基有一个内地生的团契，这个团契里边，每到礼拜结束，我们会到下面的小餐馆里一起聚餐。那天呢，有一位新刚信主的弟兄，是我们中大的学生，他的父亲母亲也坐在我的旁边。当时他的父亲跟我说，我的儿子现在入教了，我非常高兴。他说我感到很奇怪，我的儿子在国内受到了将近20年的无神论的教育，可是他来到香港就几个月就信主了，就成了一个有神论者。我们就在讨论，这是内地教育的失败呢，还是因为他的背后有一个特别重要的、特别有能力的他者在起作用呢？我是从小就信主的，所以我常常会有一个体会，就是人在福中不知福。我特别好奇那些在我们身边有许许教会里许许多多，他们是半路上信主的， 过去一直都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里，我会非常为他们感恩，也很好奇。在我们的团契中间，我就记得有一位弟兄，他告诉我他是怎么信主的。他说没有人给他传福音，他的生活也很自在，也不是说好像走投无路才到教会里来。他在中关村做一个工程师，很好。结果有一天他在大街上闲逛，看到了教堂就进去。当他坐下来，他告诉我，当他坐下来，他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了。他感觉到他走进了一个过去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地方，完全对他的生命有价值的地方。在海淀堂，我所在服侍的海淀堂，我还注意到有一位弟兄，他很小，是一个中学生，每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他都要参加我们的青年聚会。他剃了一个光头啊，北京人都喜欢剃那个板寸，可是他剃了光头，是一个很顽皮的小孩。可是他做礼拜的时候非常认真，他的确是一个很顽皮的。他告诉我，他到处走，别人不要求不可以去的地方，他越是喜欢去。比方说防空洞，比方说军事禁区，因为他自己就在军部队的大院里，他自己是一个军人的儿子。比方说医学院的解剖室，他竟喜欢走跑这样的地方，很顽皮。可是他后来，当他走到教会里，走到教堂里的时候，他再也不走了，教堂把他留了下来。他跟我说，他在电视上看到的都是假的，他在学校里听到的都是假的，这里说的是真的。这样一个小孩，一个中学生，在圣经雅歌那里有这么一段经文。我们都知道雅歌是一段爱情的诗篇，我们借助爱情的诗篇能够领会到上帝是如何爱他的教会，能够体会到上帝是如何爱他的子民。在二章七节那里说，耶路撒冷的女子啊，我指着羚羊和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，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让他自己情愿。我们的神爱我们，他给予我们自由的意志，要让我们自己情愿，让我们自己愿意为他做见证，让我们自己愿意跟从他。我们的神不单给予我们自由意志，我们的神也是有原则的。我们的神不是那种投其所好的神，我们的神要求我们做的见证，也不是让我们投人啊，讨好做讨好人的见证。在旧约的圣经上，我们都知道有两座城市，索多玛和俄摩拉。这两座城市恶贯满盈，腐败不堪，上帝就传出一个信息，他要毁灭这两座城市。他的最忠心的仆人，他最喜欢的仆人亚伯拉罕知道了，反复地向上帝求告，希望上帝收回这样的决定，希望上帝不要灭绝这两座城市。但是后来的结果，毁灭之火还是临到了这两座城市。我们的神做事是有他的原则的。近几年来，我们真的是不断地听到很多让我们痛心的信息，来自中国内地的信息。欺男霸女的，漠视民意的，比比皆是，有增无减。创新的消息越来越少了，可是这种罪恶的勾当却愈演愈烈。 作为一个中国人，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常常只能够在上帝面前祈祷他的宽恕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这种祈祷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生活中无所作为，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妥协。在我们的海淀堂，我们的海淀堂处在北京的中关村，那是一个高科技的园区，科技的买卖、科技的贸易很发达，每天都有好多个亿的这样的一个产值。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就在中关村里，他们也中间也有很多是做老板的，他们告诉我，他们生活中最大的痛苦就是今天生意场上的潜规则。我们都知道，在中国的国内，中小企业现在的日子越来越艰难，互相之间的竞争又很激烈，而往往决定他们命运的都是那些大单、大的生意。这些大的生意大部分包括政府采购。如果你要拿到这样的大单，你不采取一点办法，不用一些贿赂，不用一些偷机取巧的手段，是很难拿到的。如果你不能够去同样用这种潜规则的话，在中关村是很难生存的。于是在我们的弟兄姊妹中间就出现了两种情况。一种情况就是彻底的远离。我就认识一对我特别尊重的夫妇，很年轻的夫妇，他们在几年前赚了第一桶金，第一笔钱，他们不干了，再也不干了。他们深深的感觉体会到商场的那种污秽。虽然高科技产品好像也没有，不像毒奶粉，不像食品，但是那里边水很深，造假的水货、行货各种各样。他不干了，两口子在中关村买了四套房子，他们自己住在那个最小的房子里，其他的几户租出去，也特别感恩这几年房子暴涨。但是他们买房子的初衷是为了远离世俗，他们在家里读经祷告，带领团契，也在我们教会里边带领许多的团契，包括青年聚会。他们给自己有一个标准，不看电视，不上网，这是很特别的。他们常常向教会里递交的报告，要不就是手写的，要不就是请别人打字店里打字的，所以我们有时候让他改一下，用 email 给我们传过来。他们说他们不会，可是这两口子都是学理工的大学生，他们要远离。但是他们这种信仰的方式并不想强加于人，他们尊重别人的选择，他们也恪守自己的选择。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许多的榜样，这只是少部分。更多的人，更多的弟兄姊妹在中关村里，他们选择了第二种，就是要进入到世界中间去打拼，同时还要恪守一个基督徒的良心。我们可想而知，这条道路是非常艰难的。但是最近以来，我们不断地听到许多的好消息。正是因为他们让自己的企业有一种诚信，有一种良心，他们很多的企业，很多的弟兄姊妹，他们竖起了自己的品牌，赢得了在商界的人们对他们的尊重，生意也越来越好。我在深圳就认识一位姓陈的弟兄，他有一个很大的企业，他现在运转就非常良好，他一切按规矩办事，不需要每一件小事都要去玩心思动脑筋，所以他的企业就像一个机器一样的正常运转，他自己能够腾下很多的时间在教会里服侍。就在我们重击的这样的一个内地生的团契中间，就有一位弟兄，他是一位律师，他现在已经毕业了，在深圳做律师。 有时候也常常到我们内地生团契来。深圳的法司法界我是知道的，几年前我在深圳的一家法制报社做过记者，可以说做一个律师或者一个律师行，你要是与司法界没有一个良好的关系，你是很难生存的。当然最近一段时间我不知道，也许深圳司法界会非常好。这位弟兄告诉我，他非常感恩，正好在他们的律师所里边有好几位都是基督徒，他们给自己立定了一个标准，坚决不打灰色的案件，坚决不用不正当的手段打官司。但是他告诉我，他们最近以来他们的生意很好，很多人慕名而来找他们打官司，让他们办案子。弟兄姊妹，作为一个中国的基督徒，我们这一条见证的道路会很长。我们很清楚，它一定是一条背着十字架的道路，中间有许许多多的委屈和痛苦，并且它往往不被人所知。让我们一同来读一段经文。我们打开圣经的789页，以赛亚书42章1到3节，789页。我们打开之后，读完之后不要关闭，我们接下来还会有一段经文分享。789页，42章1到3节，让我们一同来读。看哪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所拣选的，心里所喜悦的，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，他不喧嚷，不扬声，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他凭真理将公理传开。这就是上主给予我们的祝福。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见证很平淡，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在历史上为什么这样的无足轻重，为什么那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不能够在我们的手中得到解决，为什么我们往往只能够借助一些祷告。上帝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这种见证之路就是这样的，看上去很平淡的，他不扬声，在大街上也听不到你的声音，可是上帝却把这样美好的祝福赐给我们，上帝也把公义让我们借着我们传向外邦。在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我们今天的大家手头的那片子里边，就有关于642011的祷文。在这篇祷文里边有这么一句话：不管天有多黑，路有多长，上主的慈爱与公义就有多长。我们相信我们的忍耐，我们相信上主的公义有多长。纵使我们看见，纵使我们感觉到我们的见证之路是这样漫长，作为一个公民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无需担忧我们在历史上是这样的有限。让我们一同来看这一章圣经的下面部分，在42章13节到14节。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主会掌管这一切，伸冤在他，他必报应。在13节到14节那里，我们一同来读： 耶和华必将勇士向勇士出去，必向战士激动热心，要叫喊，大声呐喊，要用大力攻击仇敌。我许久闭口不言，静默不语，现在我要喊叫，像难产的妇人，我要急气而喘笑。上帝会为我们做最后的总结。在新约的圣经中间记述了这么一段故事，在使徒行传里，这个时候主耶稣已经复活了，他的门徒看到了主耶稣已经复活了，大家都来了精神。本来这些门徒都做鸟兽散，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埋葬了，在坟墓里，门徒觉得没戏了，这个事业到此结束了，树倒了，猢狲散了，走了，人人回去干起了过去的老本行。可是这个时候主耶稣复活了，就在他们中间，门徒们高兴了。这个时候门徒们向主耶稣提出一个问题，也是他们一直关心的问题，也是他在圣灵降临之前的 那段时间他们一直坚守的错误的问题。直到圣灵降临之后，他们才看到主耶稣所命定他们要做什么。他提着什么问题呢？他问主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的日子就在今天吗？你复兴以色列日子就在今天吗？其实主的这些门徒都是令人钦佩的，他们对他们的祖国，对他们的民族带着非常深的爱，非常深的责任。他们跟从耶稣是想拯救以色列民族与水火，希望他们能从被掳的亡国奴的地位中解脱出来，能够回到他们自己正常的信仰中去，让耶路撒冷的圣殿打开，让每一个主日都能够进去高唱哈利路亚。难道这样的想法不好吗？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们，我给你们的托付比这要大。主耶稣告诉他，上帝所命定的日子不是你们所能够知道的，你们要做的不光光是让这个国家在政治上有怎样的扭转。主耶稣告诉他说，你们到普天下去，他没有直接的说，他说你们到普天下去，到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，直到地极撒玛利亚，做我的见证。主耶稣说做我的见证，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人人都知道的大使命。我们常常把大使命理解为传福音，常常把传福音理解为讲道、发单张、劝人悔改。主耶稣这里说，你们要做我的见证。这做见证就是让我们一生用我们的心，用我们生活的每一点每一滴，把上帝的爱活出来，并且尊重人，让他自己情愿，并且恪守上帝的原则，不妥协，不气馁，忍耐等候，守望。我们中国人应该非常明白刚才的诗篇《黑门的甘露》。在中国的唐诗，有一位唐代诗人叫杜甫，他写了一首唐诗，很多人都知道，叫《春夜喜雨》。喜雨这两个字啊，后来也被一位著名的画家，清代六大画家之一，并且他在六大画家中间又是首屈一指的，他叫吴虞山，他也是一位基督徒。他在42岁的时候信主的时候，他就画了一幅画，画的名字就叫喜雨。他把这幅画送给了为他传道的鲁日满，一个外国的传教士。 那么春夜喜雨听起来很陌生，诗篇这首诗大家相信很熟悉，我想如果这首诗要是用广东话来读的话应该非常精彩，可惜我的广东话不好。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，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黑门的甘露就是这样，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，就让我们用生活中的爱一点一滴来去感动人。诗的接下，夜静云俱黑，江船火独明，我们基督徒就是要做这样的灯。接下来，晓看红丝处，花重锦官城，就是当第二天早晨一夜的春雨下过之后，第二天早晨我们看着那个绽放的红色的花朵，我们会看到整个的锦官城是一片花的海洋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这样耐心的等候，耐心的等待，耐心的做见证，这样美好的光景一定会到来。我记得在小的时候，老一辈的基督徒他们在文革那时候偷偷的做礼拜，但是他们那一代人很有信心。记得我们家里，我的母亲收藏了一本圣经，那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，所以荒原几十里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很少的人了，他们知道我母亲有这本圣经，一有机会他们过来像朝圣一样的来看这本圣经，背诵中间的经文。记得有一次聚会，我的姥姥她从她的棺材里边把她的一件新衣服拿出来，大家不要害怕这个棺材啊，在那个年代里儿女表达自己的孝顺就会给老人提前做一口棺材，砌得很好，给老人一个安慰，老人也很高兴。由于日子很穷，我的姥姥就把这口棺材当着自己的箱子来用，她会把她的贵重的东西都放在棺材里，有时候我会钻到棺材里帮她拿东西。那一天我的姥姥就把一件新衣服拿出来，她的牙很不好了，就瘪着嘴跟那些弟兄姊妹说，这件衣服我不穿，我要等到教会复兴的时候我再穿。当时我不明白，很小，今天想起来，在那样一个艰难的岁月里，谁能够想到教会能够复兴呢？可是那一代基督徒在守望中间，他们就有这样的信心。弟兄姊妹，愿我们一同彼此相爱，爱我们的弟兄，爱我们的姊妹，爱我们的邻舍，耐心地做上帝美好的见证。我们有信心，那花重锦官城的日子肯定会到来。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们再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这样安静我们的心灵，感谢你让我们在安静中度过了我们分享你话语的时光。愿你祝福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语让你的仆人的口分别为圣，奉你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